啊，我的名字是王肖音。那我本人呢，我是生在中国大陆东北的辽宁抚顺。那么你们很难知道抚顺这个地方，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下呢，你们也许就会多讲一点陪衬性的材料呢，你们就会知道抚顺呢是大清王朝的肇兴之地。所以大清王朝啊，那些满族人，那些旗人，当初是怎样浩浩荡荡从东北进那个山海关，然后占据整个北京，后来占据全中国的，也包括台湾，就是从哪儿出发的呢？从抚顺出发的，他们的老家在抚顺，是抚顺的一个县，叫新宾县。那么我从小呢就生长在辽宁抚顺的一个乡下。12岁的时候呢，我就进到城市，跟我们家就搬了。那么我们家呢，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是1981年我就开始信主。然后82年呢，我就去南京神学院去读神学，是三自教会的啊，所以大家一问就可以知道是三自教会的神学院。我在那儿一读呢，就是读了7年，4年的本科，3年的研究科。在南京神学院呢，我是1982年去嘛，那1987年我就遇见我的太太。后来呢1989年我在研究科毕业的那一年，我就跟我太太结婚。我结婚的日子呢，6月4号北京发生事情，6月18号我们俩结婚。所以今年呢是我们结婚15年，到现在呢还没有儿女，所以一直在仰望神啊。所以我都很愿意告诉你们。那么在1989年呢，我本来有一次机会是公派中国教会有7位神学生呢，是到海外去公派读神学，再进修。我三年的在南京的研究科呢，我是读旧约专业的，当然读的不好啊，因为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来钻研，靠学习啊。那时候呢也年轻，不是那么的勤苦，所以呢读得不太好啊。所以呢大家不要期望过分。那么由于发生六四的事情呢，我们就7个人都没有办法走，我本来是要去加拿大的。然后我就在南京多待了一年，又教书，又干什么的，所以我在南京就在没有毕业之前的一年我就开始教书。教什么呢？教旧约神学和圣经地理。所以我目前来讲呢，我没有机会去过以色列，但是呢从大范围角度我对以色列还有点熟悉，就是因为我教过圣经地理，教过以色列的地理啊。那么1990年呢，我就也是祷告啊，也是寻求啊，后来我呢就去广州的广东协和神学院去教书，就教旧约，一直教到1999年我离开。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有一年半的时间曾经在 Berkeley 的一个美国人的神学院叫做太平洋宗教学院，在那儿也是读我的 Master of Arts in Theology。 但是后来呢我发觉那里的课程呢基本上是我在南京神学院已经读过的了没有更多很突破性的一些课程，所以也很蒙恩，我就可以从48个学分经过我要求就transfer一些学分，我transfer过来多少学分你们很难想象得到，24个学分，所以我免掉了24个学分，我只需要读24个学分就完了，所以我一年就读完了。我本来在那时候在美国呢需要两年半的时间，可是我只待了一年半我就回去了。因为为什么呢？我很想我的太太，我也很想我们家的那个小狗。我们家的小狗呢今年12岁，现在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啊，跟我们在一起，没有小孩，所以那个小狗就跟我们12年啊，92年他生啊，到今年呢2004年他12岁，现在就在那个停车场在车上呢，基本上我走到哪儿呢有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他到哪儿啊。所以1999年呢我们就有感动呢就离开三自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三自教会体会很深。三自教会呢不像海外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那么的败坏或者是邪恶到一个地步，它完全不是神的教会。 我们不能够一句话就这么打死。但是我们呢，在里面由于经验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感觉到有很多的领受，我们不能够跟他们一同来走下去，所以我们就用了很长时间来祷告。所以后来99年呢，就决定离开。所以这个礼拜一是我来美国整整5年。那我来呢，是陈仲辉牧师呢就邀请我来中湾爱修葡萄园教会呢做牧师。那么我接手这个教会呢一会儿现在就是5整年。那么这5年当中呢，也历经了很多的磨练，学了不少的功课。但是坦白说，得承认由于个人的能力有限，恩高有限，所以教会的牧养工作本身没有太多的突破。说实话，我自己是越侍奉的越敬畏，因为很多的工作真不像我们所期盼的，要突破就突破，要增长就要增长，要爆炸就爆炸。我是发现我越学习我就越敬畏，越侍奉我也越惧怕。所以呢，感谢主带领我这5年过来。因为我知道，我上次我也有说，很多牧师在某个地方啊，在有些教会熬不过那么久的。但是感谢主带我那么久啊。所以今年呢，王院长呢就给我这么一个任务，让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先知书。教书呢是我5年前的事情，虽然我教过很多课，可是呢由于离开这个教学讲台已经有一段时期，而且我总是有一些惧怕呢，就是在美国的讲坛和在国内的讲坛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特点的不同，有些各自的差异。你比如说我们过去的神学生呢就比较简单，我们很多的神学生没有读过大学，我们很多神学生呢是读完中学就来神学院，所以呢给他们上课呢有的时候说实话那程度要求的是就比较浅，上的也比较慢，所以呢教起来可以说辛苦一些，但是也比较容易。但是跟海外的弟兄姐妹上课呢我必须得承认我的水平有限，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期望不要过高，我们一同来学习。那就是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个别的一些神学生啊，虽然还在学习，但是事实上这么多年领受的已经很多了啊，有的学生甚至可能要超过师傅，超过老师，所以虽然不是每一个都是那样，但是确实有一些真人不露相的一些学生就有的时候就会藏在底下。所以呢我们就盼望呢我们上面跟下面呢一起来互动。所以假如我教的不够完整，不够特别有力量，不够特别能有说服力的一些地方呢，大家不要求全责备，好不好？这样呢我就可以把10个星期坚持下去，这样呢弟兄姐妹也可以把10个星期忍耐下去，好不好？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开场白。我是希望跟大家一同能够经历这10个星期，好不好？好的，那我们就今天呢我们就读一下这个先知书的引论。大家呢轻松一些，你想做什么动作，你想有你累了也打伸伸懒腰，或者渴了想去喝点水，在美国的课堂呢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大家都可以有一些随意啊，不见得要这么僵硬的一直到等到下课的时候才可以动，可以随便随意一些，没有关系。我们希望呢彼此之间都不会有一些不合理的那个评断。我今天给大家上一下这个引论呢，是为了跟大家呢对那个先知书整个的那个概况呢有一个了解。事实上呢先知书这个大块啊，是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大块，尤其在了解旧约圣经的时候，如果要是对先知书掌握不好，你基本上不太容易掌握到旧约的那个精髓所在。旧约啊，圣经有人形容呢，打根基的部分一定要是哪里呢？一定得是Torah， 也就是五经，和五经后来所延续的历史，就是历史书。但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比较绽放发光彩的部分，开花的部分，结果的部分在哪里看呢？在先知书还有诗歌书里面看。 所以这是这个要点呢，是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稍稍抓住两个根基性的两个花果部分的，这样呢你就基本上能掌握到旧约的这个大致的脉络。我们呢今天也发了一个简单的讲义提纲给大家。我为什么不称之为讲义呢？就是因为在美国我是实在没有时间太多的把每句话都写出来。包括比较简单的我都回避了。我尽可能用大家看到目前这个状况，就是用这个提纲加上上面一个问题跟下个问题之间有一个空格。这样呢是为了让大家呢，你在听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有个别小小的要点，或者个别小小的几句话或者一节经节，你觉得很值得记，你就可以记在上面。你甚至都不必要另外设一个本子了。所以这样呢就大家就可以轻松一些。那么呢我会在这个引论当中呢我会花一些时间，大家也注意到我提出的一些地方呢一些问题呢还相当多。我是希望给尽可能的给先知书呢大家在了解的时候给他设置一个全貌。在今天我们这个引论当中，我会涉及到旧约先知体系的起源，还有圣经当中关于先知的名称等等等等若干个问题。所以大家呢就跟我按照这个大致的思路呢往下来看。弟兄姐妹，在读到先知的时候有一个情形，就是事实上今天很多的学者关于以色列的先知，他们的产生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发展有很多很多的定论。但是整个来讲呢，现在大致有两种说法。那么就是如果要是提到旧约先知体系的产生呢，我们必须得牵涉到的两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一是以色列先知所处的环境，就是我们所提的小点的第一点，就是古代近东先知的那个传统，然后再看以色列先知的传统。为什么呢？因为你谈到以色列先知的传统呢，你不能撇开当时以色列人所处的那个近东的整体性的国际大环境。我们今天有国际环境，当时的先知呢有他们的国际环境。但是今天呢论到以色列先知的问题，有的学者出于比较机要和保守的角度呢，你会注意到他们断然把以色列先知的那个存在跟他们周边环境的那个关系割裂开来，他们不会多谈，他们直截了当会告诉你说以色列先知的存在是独特的，所以他们可以不依附着当时的国际环境而独立存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不要这样肯定呢？我会告诉你们肯定的观点，但是我们同时也会告诉大家，即使当时的周边有环境，有先知产生的一些环境，或者有可以作为类比和平行的先知出现也没有关系，了解了总是好的，让我们可以聚焦，让我们又可以把整个的眼光视野可以放大。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当时古代近东那个先知体系啊，那个背景那个起源的相关问题。弟兄姐妹，事实上呢从圣经里如果论到先知的问题的时候，提得很简单，先知就是神所差派，神所拣选。而且呢在古代的时候当那个新约时代看先知的问题的起源看得非常的直截了当。如果你读犹大书的话，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你会看到犹大这位主的兄弟他从以诺就开始算作先知了。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完全可以撇开以色列所处的近东的环境，然后呢单独就从圣经的敬虔史这种角度来看先知的存在。但是我们也不妨呢来看看以色列所处的那个近东环境看先知的产生。在当时啊，在那个旧约圣经在写成的时候，我们明明的可以看到啊，事实上如果大家读《生命记》的第18章9到14节， 你就会看到神借着摩西就警告以色列人，一旦被领导带领进入到迦南的那个环境之后，以色列人自然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会碰到在迦南地已经存在的那个先知状况、启示状况、信仰状况、宗教状况。但是这几种词汇形容迦南的时候，大家请记得都不是正面的，而是负面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是去看申命记第18章9到14节那里的话，大家就知道那里是提迦南地所有的那个负面的那个信仰状况。当时除了以色列以外，那个异邦所有的那个信仰状况、得启示的状况是靠什么呢？靠占卜、靠观照、靠很多很多那个在我们今天的角度称之为是邪术的方法。然而神特别让以色列人小心的是不要沾染邪术。所以这是我们特别容易注意到的一个特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请问大家，以色列人所进入到的一个生活环境是不是真空无菌的一个独立状态呢？不是，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状况。而且一不小心呢，就会有什么呢？就像 SARS 似的，就会有污染、有传染存在。所以这里面呢，当以色列的神要高举正确的启示、正确的先知传统的时候，以色列的神就特别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所居住的环境乃是一个污染的一个先知环境。那些环境呢是非常可怕。那么在当时啊，如果提到以色列所处的近东环境，尤其是这个先知环境，从这个异教的先知传统当中，今天呢学者们基本上都会给一个清楚的一个描绘的一个图景了。那就是古代异教的先知啊，被称为是恍惚的先知。异教的先知，也就是除了以色列的先知以外的异邦的先知，而且异教的先知呢，围在以色列的周围，成为以色列的先知传统的一个大环境。可是这些先知是什么样的先知呢？是处在恍惚状态的先知，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那个我有时候英文那个发音发的不太好，就是那个奇异的狂喜ecstasy 好，是不是我发的不连贯啊？以色列以外的先知常常处在那种恍惚状态。如果在今天帮助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异教的先知在他们所谓的，在我们如果用中国人的言语比较容易理解的词汇来形容他们，比如说他们在行法事或者行邪术的过程，作为我们今天可以做参考的一些材料，你可以联想到什么呢？比如说在台湾的环境的话，你可以联想到那些鬼上身那些鸡童啊，或者在中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一些北方的那个背景，你知道在中国的北方有那种萨满教，然后在中国的北方我们称之为跳大神，那种恍惚状态，跟以色列先知传统以外的那些异教先知呈现的特点极为相似。那么到了后来啊，尤其在著书先知出现之前，这些如果有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些个别的术语啊，大家不用先着急，因为后来我们都会跟大家介绍。当著书先知出现以前，有一位很著名的口传先知人物出现，以利亚曾经出现。在加密山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样一件事情？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先知曾经跟巴利先知有过斗法，还记得吗？巴利先知身上所出现的状况，就是异教先知很突出的、很有特点的那种恍惚状态。异教先知通常他们服侍他们的神的时候，他们做法事、行邪术的时候， 他们通常是大声喊叫，然后跳舞，然后伴随着割裂身体，然后呢有的时候借助某种草药或者喝血，有很多种奇异的方式，他们把自己弄得神志都非常的恍惚。那么这个情形呢，是异教先知在服侍他们的神的时候很显著的一个特点。而且这个情形当我们后来的时候，我们也会涉及到相应的内容，那就是请问大家圣经传统内的先知有没有如此状态？你可以你现在先不急着答给大家一个思考的余地。如果你认为那种心灵狂喜，圣灵也赏赐啊，也赐予这种经历啊，肯定的造出圣经根据。你说不可能，这只出现在异教先知身上，否定的你也可以找一些圣经根据，我们读书的时候才会有意思，好不好？所以整个这个情形来讲呢，我们就说啊，这种状态是恍惚状态，是服侍别神的那异教先知跟服侍耶和华神的以色列先知相当对立的层面，非常有意思。那么另外呢，如果这种情形我们一提出来，我们就知道了以色列所处的古代的时候，他们的先知环境啊，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有污染的一个先知环境。那么发展再后来，你知道吗？我们在今天的一般比较 liberal 的比较自由化的神学院当中，可能会介绍的多一些。在丰收我不知道有没有介绍。你知道在那个就包括以色列的他们自己的犹太教的发展后来的过程里面，都有一些非正统的先知特点出现。在我们除了旧约的正典之外，赐经大家听说过是不是？还有伪经，你们听说过吗？伪经也听说过是不是？赐经就已经是次要的了，伪经大家更知道它的价值和地位在哪里了。可是呢，你知道吗？现在研究犹太教的人却不能不知道赐经和伪经，了解以色列历史的人不能不去了解赐经。为什么呢？因为像希腊时期有那个马可比大起义，还记得吗？马可比大起义，你知道圣经我们的旧约正典有没有记载？没有记载。你要想知道那段时间犹太人的历史，必须得去看赐经。那么在伪经当中有一本很特别的书出现，叫什么呢？叫西比连乌语。西比连乌语，它的中文翻译是西比连乌语呢，事实上西比连本人被认为是一个女先知，出现在后来以色列的历史上的。她的时间大约是主前二世纪到主后的一世纪这个之间。那么这本书被放在伪经当中做收录，就相当惹人注意。为什么呢？像这种西比连乌语这样的经卷，居然都被排列在虽然是非正统但是也是犹太教的一个传统的尾巴这个行列范围内。而且西比连乌语当中如果仔细看起来呢，它受希腊化和异教的影响非常重，里面有很多异教先知所提的一些提法，在这里呢我们不多介绍。总之就告诉大家呢，以色列所处的那个异教的先知那个外围环境相当不单纯，而且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古代的近东先知传统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层面，直接跟以色列人相接触的还有更好的例子。如果你否认在以色列的先知以外还有先知的话，那么在那个民数记的第22章到第25章就出现过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先知，叫什么？叫巴兰。 而且巴兰这个人物的出现，他的身上还呈现着极其复杂的因素。你比如说他是异教先知，可是他却耶和华神当宣告祝福的时候却通过他的口，看到没有？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很值得讨论的，我们今天不去说。但是呢，很显然就在摩西的时候，摩西的外部环境就直接碰到这样的问题。可是摩西，我们知道摩西没有机会跟迦南的先知打交道，但是摩西在路上的时候碰到了巴兰先知，所以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而且摩西还在那个时候碰到什么样的先知，而且有过交手啊？埃及的先知。而且埃及的先知，我们知道他们的法术是非常强的啊，居然能让杖可以变成蛇的，而且好多的神迹他们都能行出来。所以我们从此就知道近东的那个先知传统的环境可以说相当的复杂。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的先知传统呢，这个问题就可以从正面来加以描述了。弟兄姐妹，在这里啊，旧约圣经当中最早提到先知体系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到呢？是摩西开始提到的。然后我们所说的像以诺也被认为是先知呢，是从新约的角度来加以形容的。在摩西所提到的那个先知体系当中呢，它是有一个预言产生。在申命记第18章9到22节呢，他就发了一个预言。他事实上指出呢，他说将来有一位特别的先知要产生，而且他的职事啊，要盖过所有的先知职事。那么这个预言大家知道，从预表性的角度和圣经有一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现在都喜欢，尤其基奥派的一些神学院、福音派的一些神学院，基本上把圣经只看为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谁？就是基督。所以呢，这里面所有的预言肯定指向他，不会指向别人啊。所以这就先肯定了基督身上的第一个首要的职分就是先知。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就看到啊，当摩西提出有一位盖过所有人的先知职分的先知产生的时候，他就特别的要告诉以色列人，未来的先知当出现的时候和整个以色列人要寻求启示的时候，不要借用什么方式呢？不要借用占卜啊、秘术啊、观照啊、那个看动物的肝呢、等等等等好多的那种邪术的方法，而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要用直接获得启示的方式。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当每当使用启示这个字的时候，启示有特别的意义。启示是指着一件被遮盖的事情，然后呢被揭开了，这叫启示啊，很有意思。所以什么事情原本是遮盖的、隐藏的，揭开了，这叫启示。所以它是心灵层面、生命层面里面的一个奥秘性的开启。而这种开启呢，作为以色列人所经历的，那就是一位超然的上帝要直接介入到人类历史，介入到人类生活，然后带来一件人们原本根本不明白的一个事实，揭开一个完全不透彻、不被人掌握的一个真相。所以这叫启示。所以摩西所指出的这个先知传统呢，就是这样的传统。而且我们知道呢，它是指向基督的。我们说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摩西会带出一个观念，将会有一个先知的一个体系、一个传统产生呢？这就值得我们很好的思想。为什么由摩西提出来？这个原因呢，我们今天很值得把它了解在心里。为什么呢？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由摩西提出来？因为在申命记当中，当肯定摩西的时候、评价摩西的时候，摩西是个怎样的人物？摩西被称为是与神面对面认识的。而且在圣经里面呢，圣经的原文里面，当提到摩西跟神是面对面认识的时候，事实上那个面对面是什么呢？是 mouth to mouth， 口对口， 是口对口。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口对口就有什么样的成分在里面？启示的成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上帝启示和上帝吹气，上帝说话都是什么 brief， 就是那个整个的那个吹气，用他的口与人的受启示的部分相接。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你看那个先知以赛亚形容的时候，他说我有一颗受教者的舌头，发现没有？他不仅仅说他的耳朵受教，他说他的舌头受教。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特别表达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中国人当每当讲我们这个身体的接收系统的时候，我们会说耳朵、头脑，更有情感的部分心。单单用手的人，人们会说他没有什么悟性。但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表达他们跟神的面对面和实际的那个接触的时候，却是什么呢？嘴对嘴。哎，这个非常的有趣，这种表达非常的特殊啊。这样的表达的地方呢，大家特别要注意。而且呢，平时当读经的时候，这样的特殊的部分，把它留意，做记号，做收集，你慢慢你就会对圣经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认识。那么摩西由于是跟神面对面，也就是口对口认识和领受启示的，当摩西宣告一个新的先知体系的时候，它的缘由在哪里？它的缘由就在于当摩西过去了以后，以色列人将不再会有这种直接的经验，你知道吗？那么以色列人不再有这种直接的经验，以色列人就必然会怎么样？必寻求次要的或者代替性的经验，所以就很容易与迦南当地的那种巴利先知所得的启示挂钩，而后来所证明怎么样，真的发生了。所以这就是摩西在提前就神就借着他来警告以色列人，关于启示的问题不要碰另外一个领域，那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一旦碰到另外一个领域，将来我们在讲先知书里面实际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事实上整个的先知书啊，有三分之一的层面，当论到神的主权，论到神的独一性的时候，碰的都是这个问题，也就是以色列人不从神那里直接的领受启示和建立关系，而去怎么样，在神之外找到了另外一个领域，而那个领域却是神特别痛恨的。而这个问题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解决了？以色列人拜偶像的问题是到了被掳以后才根绝。所以我们在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没有偶像了，除了有什么东西？马门啊，除了马门，当然那是一种无形的偶像了啊，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免不了。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特别注意的。而且呢，也是由于这一点，也就是有人解释为什么在申命记的第34章那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把摩西给埋了。为什么？因为假如不是耶和华神把摩西给埋了的话，以色列人可能会一直拿着摩西的尸首拜他，或者是要寻求一些什么借着这个尸体做媒介来寻求什么，因为这的确是那时候的近东先知环境所带出了的好多方式之一。所以这是非常令神可以说拒绝和厌恶的。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大致的有一个回顾。圣经是怎样看圣经的那个先知传统。在犹大书的第14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以诺预言过有千万圣者要跟主一同降临。所以以诺是不是一个发预言的？是。他既然是个发预言的，你能说他不是个先知吗？他是个先知。还有呢，挪亚在领受启示，告诉他有洪水要泛滥在地上，有一天，而且那是一个大审判，是灭顶性的。挪亚我们就知道他后来是一边造方舟，在旱地上造方舟，一边传义道，所以是不是先知？ 是先知。而且特别大家注意到的啊，在九章的25节到27节那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挪亚后来出了方舟以后，后来就过起农居的生活，当起农夫了，而且还有葡萄园还有丰收。结果他自己把自己喝葡萄酒就把自己给喝醉了，喝到赤身露体。那当时的天肯定非常炎热，结果就发生他对他自己家的孩子发预言的事情。而且那个预言后来你知道被作为什么？我们在国内啊，都有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多的讲这些，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是特别在19世纪啊，20世纪初啊，中国是很多国家的殖民地嘛。那么后来呢，那个我们就知道，由于我一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三自教会呢就特别的让我们受那个爱国主义教育，然后特别来受一个教育，就是帝国主义是如何利用基督教来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而且后来我们被告知说，当殖民主义者，特别像英国这些基督教国家，原本基督教国家他们在扩张的时候，他们就用什么样的圣经根据来扩张呢？就是用创世纪第九章的啊25节到27节那里的话作为扩张的依据。那结果在那里呢，大家知道韩还有迦南是最倒霉的，然后那个闪很好，但是呢那个赛特最好，因为赛特要甚至还要住在闪的帐幕内。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况，那么赛特既然是欧洲人的那个先祖，当然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是整个白人这个体系下来，其中我们看到呢，像韩和那个迦南是特别遭受咒诅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些预言，这些预言当后来被人们用的时候，作为某种行动的依据的时候，它就牵涉到好多问题和解释。所以今天的角度呢，我们不是断然的去否定后来人们的解释，我们只是需要给大家思考的地方在哪里呢？那就是挪亚的预言是纯粹后来人类扩张或者是迁徙搬迁的后来的那种趋势的结果，还是里面有另外有同时有宣告那个审判和刑罚的部分，同时里面有没有救恩的希望在其中，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因为在整本圣经当中呢，人们都要看到以基督为中心这个主旨。那么我们看如何在这些比较具体的小的这些章节的段落当中看到他们身上有没有圣经主要的一个主旨的光投射在其中，反射在其上，这是我们要思想。那么另外呢，大家也注意到，就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人呢，他们居然也不会被看作是先知。如果大家注意到呢，圣经当中就有依据，你比如说像创世纪的第20章第7节那里面，圣经就明文的说亚伯拉罕也是个先知。而且亚伯拉罕是个先知，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功用在身上呢？一个能力在身上呢？那就是他如果为人代求，那个情形就会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去看创世纪第20章第7节，那里面就讲由于亚伯拉罕是先知，所以他一为人代祷会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呢，我们就会注意到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他们身上所有的那个使命和特别的功能。那么再有呢，摩西时期啊，我们知道摩西是肯定他是一个先知的，而且呢圣经里面也形容当以色列历史以后没有再兴起先知像谁的，像他的，而且他是怎样，他是与神面对面认识的。那么当然如果你从今天的角度，你可能有的人可能读圣经读得比较愣，他会说哎呀，撒母耳可能更了不起啊，以赛亚可能更了不起啊，但是我们也接受圣经的话，圣经说没有任 再有人胜过摩西，就是没有人再胜过摩西。除非哪个人胜过摩西，就是他所预言的那个先知可以胜过他。那么在摩西的当时，我们就看到米利暗他的姐姐也被看作是先知。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第20节那里面就讲，米利暗也是先知，甚至亚伦也是先知。所以亚伦的身上既有祭司的职分，又有先知的职分。从熟圣经的人就知道，如果亚伦被看为是先知啊，一点不过分。为什么？当摩西蒙召的时候，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我不要去。但是耶和华神后来告诉他，我让谁做你的出口？让他的哥哥亚伦做他的出口。而先知，等一下我们会讲，先知是特别会发话的。而且圣经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词汇来形容先知会说话到一个程度，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所以呢，亚伦被看为先知。那么再有呢，像士师记里面呢，4章4节也告诉我们，有一位女士，她很了不起啊，叫底波拉，她也是先知。而且她在树下，以色列人都怎么样呢？去听她的什么？有一句话形容她，听她的判断。那么当然有的人会这么看，说哦，士师就是 judge， 也就是法官或者是裁判者的意思。那么人们到他的面前听判断，是指着法律和民事诉讼、民事纠纷的层面。不，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判断是不得了的判断。圣经里所讲的判断通常不是现在派着密探或者采证然后如何如何的很复杂的手续来做。在圣经当中，每当提到判断的时候，直接的跟什么挂钩？跟属灵启示挂钩。所以你看亚干如何能够被纠察出来，跟启示挂钩，你知道吗？一层一层抓下来，绝对没个逃，看到没有？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犯罪的情形就非常的可怜可悲。为什么呢？你基本上没得逃。还有在五经当中也提到过，如果要是个别的一个妇女她的贞操的问题被怀疑，然后也有一种特别的判断的方式。而判断的方式，如果你看起来那100%里面涉及到的全是启示的问题，而不是证据的问题。所以它跟一般的判断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底波拉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要看到的是他身上的特殊性，就是先知身上共有的耶和华神所给的启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看的事实上圣经当中有非常丰富的先知传统。那么讲到这里啊，讲到摩西的时候，米利暗，然后呢再讲到底波拉，那么再往底下讲呢，还有一些先知，尤其讲到撒母耳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旧约的先知啊，就在一定程度上，当先知发展到撒母耳的时候，轮替到撒母耳的时候，先知在某个阶段当中达到了顶峰。什么阶段呢？这就是我们在那个讲义的那个简单话语当中你要留意的。哪个阶段呢？口传先知阶段达到了一个顶峰。所以我们在这里所提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就需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有两部分以色列的先知出现。什么先知呢？一种是口传先知，一种是著书先知。那么口传先知呢，我们很容易理解，他们呢没有留下著作，但他们重要不重要呢？非常之重要。从那个撒母耳，然后再到他的后来，你可以列举到好几位口传先知，他们重要到一个地步啊，这是非常能动到当时的那个国内的政治，包括国际环境。像谁？特别像以利亚。以利亚把整个北国当时都给动到了。他一发话一祈求，北国以色列3年半不下雨。而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是同学们，如果要是去了解一下圣经地理的话，你去注意一下，北国以色列是个多小的小地方， 可是神却就让那个地方三年半不下雨，那个地方非常之小啊，整个的以色列从南到北都不大了，从西到东都不大了，有多远呢？从北到南240英里，从西到东150英里，整个这个四边这么一画，你来算一算里面多少平方公里吧，非常小的地方。可是呢，以利亚一发话，那么小的地方就可以不下雨。它到一个严重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如果雨啊稍微这个地方下一下，另外一个地方稍微隔得近点都可以受点惠，是不是？休想指望如此。所以先知所起的作用就强到那种作用。还有我们看以利沙出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时以利沙的服侍已经不限于北国以色列了，他甚至他的服侍影响到什么呢？直接他的权柄影响到亚兰。所以以色列跟异邦的那个关系，先是跟埃及，后来呢就是以利沙的时候跟亚兰，也就是叙利亚，然后再后来就是亚述，然后新巴比伦，然后呢希腊，然后再后才是罗马。所以口传先知的工作非常重要，但很可惜的就是口传先知没有留下著作。但是口传先知是个重要的系统，在这里呢很值得一个单独的课题去研究他们，只是呢我们今天呢不特别的来讲他们。我们这个范围呢主要要探讨的是谁呢？是著书先知。那么著书先知呢在圣经当中凡留下著作的这些先知都是著书先知，只有一位除外。谁呢？一位可能除外，就是马拉基书。等到介绍后来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为什么马拉基书可能是匿名的无名的。因为马拉基这个名啊，他的名字是如同我们所讲那个圣经的里面的先知名称的第三项。他的这个名字的原意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神的使者的意思。所以他可能不是一个先知啊他自己的名字。所以这部书的名字呢那个作者的名字可能不被我们所知道。啊，那么当然如果你要是坚持说我就认为马拉基是这个先知书的名字，那个作者的名字，我们也不会跟你争啊。哎，但是总之呢我们大致的告诉你可能的观点。那么在这里接着第二个大问题呢，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圣经当中提到过若干关于先知的名称。提到哪些名称呢？大家在这里我们看我们有罗列啊，你比如说这里面称他为神人、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使者、师父、先见、守望者、先知。这几种的说法呢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呢每一种说法事实上都讲明了先知的身上的某种特质、某种功用。你比如说这个神人这个第一个称呼啊，这个神人第一个称呼呢是以色列最早期的历史，旧约最早期的历史所出现的称谓。当这个称谓用在某个人身上的时候，它特别形容的是什么呢？形容的是那个人的灵命的光景和跟神的关系。比如说这个神人曾经用在谁身上？摩西被称过是神人，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叫神人摩西。还有谁呢？以利亚也有。还有谁？以利沙。这两个这师徒两个都被称为神人。还有谁呢？刚才我们说那个顶峰撒母耳。撒母耳也被称为过是神人。所以这里面特别的这里面说为什么说到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有一节经节很值得参考，列王记下的第四章第九节，那里面有一位书念的妇人称以利沙，称他为是圣洁的神人呐，圣洁的神人。所以就把神人身上所要拥有的某种特质和魅力把它给揭示出来了。如果一个神人身上不圣洁，就跟神人的这个称谓不挂钩啊，这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们就看神人这个称谓是跟他的灵命和跟神的关系有关系。第二个称谓呢是耶和华的仆人。 那么这个称谓啊，它比较着重的是强调一个先知身上的工作性、工作面，它主要是强调他的侍奉。那么这个侍奉是什么呢？先知的侍奉和祭司的侍奉很不同。祭司的侍奉啊，祭司做耶和华神的仆人，就是在神的殿中，在神的面前有动态的，那就是做一些祭礼；有静态的，就要你干嘛呢？很简单，待着。所以我们说那个撒母耳的身上就有着祭司的静态和后来作为先知的动态都有。小撒母耳的时候很小就被他的母亲送到老先知老士师以利那里去了。然而小小的先知撒母耳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被圣经所形容为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他又做什么？他的侍奉就是什么？呆着。而呆着哦，是静态的祭司的很主要的一个侍奉。但是在先知的身上，如果提到先知的工作，他的工作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如果形容先知是耶和华的仆人，是在形容他传扬真理，恢复以色列圣五经当中传统的那个部分。所以以色列的先知都很动啊，都很动态，大声疾呼啊，当然也有他们的静态。等静态的时候，我们到时候那个尤其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特别会留点时间给大家做思想。你会看到先知以西结啊，身上有很强的静态的服饰啊，非常的有意思。先知以西结是一个特别那个突出的一个先知，我们会讲他的情况。但是更多的先知，他们的服饰面、服饰特色是表现在他们大声疾呼上。而且等一下有一个词汇我特别会引发你们注意，是怎么形容他们大声疾呼的，他们的话语为什么那么有力啊？所以呢，耶和华的仆人是形容先知是作为社会的改革者。改革什么呢？改革灵命，改革道德生活。所以呢，在先知的那个信仰当中，先知的主张当中，那个敬虔还有社会公义两者之间是连在一起的啊，敬虔向着神的，社会公义是伦理伦常的，是先知的主要服饰的两个面。那么接着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呢，我们刚才告诉大家了，马拉基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使者的意思，而且它会用在形容先知这个称谓上。那么这方面所注重的是什么呢？所注重的是先知的受差遣。先知的工作有一个来源，是不同于异教的。异教的人呢，他们的先知可能有来源是受他们的巴利或者亚舍拉或者其他别的那个异他们所领受的异教的神所差遣。但是更多的人，他们所受差遣的源头是什么呢？是个人的贪欲、个人的私欲。所以他们是为了某种职业在做先知，啊，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肉体之欲做先知。但是以色列的先知却是神的差派，所以在先知书当中，你常会注意到有什么样话的什么样的习惯表达呢？那就是耶和华如此说。但事实上，当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真正如此说的是谁？谁在如此说？是先知在说，是不是？可是呢，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拆了，他已经被拆派了，所以他已经成为一个管道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这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黄弟兄，你告诉我还有十分钟休息是吧？哎，好，嗯，好。那么再有呢，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形容他是师父。那么这个师父这个词汇呢，在以赛亚书当中有出现。那么这里面所提的师父，是指先知要做以色列人的师父。尤其当先知为什么可以做以色列人的师父，是因为当祭司的声音沉默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大家注意到一点， 先知活动非常踊跃的时候，往往是祭司非常无力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祭司在那儿很古板的，有的时候我得承认，我有点像祭司似的，那种无力的释放啊，就是做了该做的，但是人们怎么样呢？是领受你该做的，但他们的生活很难被动到，这是我们今天很多服事的人感觉到无力的方面啊。当祭司的声音和服事无力的时候，祭礼成为一个条文和人们一个日常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信仰方式，没法根本性的摇撼人们的生命的时候，先知就会出来说话。所以先知不单单是受耶和华所派做耶和华的使者，还会怎么样呢？做以色列的师傅，要开通人们的耳朵，而且特别怎么样呢？要把已经被人所遗忘的，尤其是 Torah， 也就是五经当中的属于神的法则，再重新怎么样呢？显扬，然后呢，挖掘，然后呢，恢复，重新被尊重，这是师父所做的。那么再有一个说法呢，第五个说法呢，就是形容他们呢是先见。先见这个词呢，跟先知那个词啊，作为中文的翻译呢很接近，但是呢，在圣经的原文呢却不是一个字。先见呢，在圣经的原文当中有两个词啊，我都可以大家留入就罗列在这里。那么这个词是讲明先知的哪部分的功用呢？功能呢，是在形容啊，先知有特别的那个接受启示的能力，他们特别能够看到神永远的计划。就是当人们用他们的肉眼只看目前的形势和眼前的事物的时候，已经被眼前的事物和形势所蒙蔽的时候，先知看的是乌云之后的事情，那个动荡或者平安之后的事情，所以这才被称为是什么？先见。但是我们也知道，当你如果提到先见呢，事实上，研究先知书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事实上，是我们大家不要回避的，就是圣经当中不是仅仅老是在发将来的预言。所谓的预言，就是大家以后的话，我们先说了，这叫预言，是不是？以后要发生的事儿，我们先讲了，这叫预言，这个内容就成为预言的内容。但是事实上呢，圣经当中好多部分就是对当时的形势给予的引导。那么这里面的先见的成分呢，是占先知预言所有的成分之一，但不是所有的成分啊，这是我们注意到的。另外呢，那就是守望。守望这个词，它里面所有的含义和功能呢，跟先见这个词呢非常的接近。守望这个词呢，是告诉人们，在人们大多数的人都不警醒的情况下，先知是在那里睁着眼睛的。那么在诗篇当中有一篇特别形容说，我等候耶和华神胜过守夜的人啊，等候天亮。当然他那里是形容在圣殿里服侍神的那些祭司们和有一些特别职分的人。你比如说像那个后来的女先知，像亚拿，他也是，还有那个异人西面，他的身上都有那种守望者的职分在他们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就看到守望者的职分产生在先知的身上。先知是每个时代特别警醒的人，由于他们特别警醒啊，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就特别的痛苦。为什么？他们因为他们超越那个时局来看后来的事情。当我们讲到那个真先知和假先知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内容就会讲，假先知就会告诉你说平安了，平安了，没事了，但是真先知告诉你说其实没有平安，哪里有平安呢？但是假先知看不到，然后呢，老百姓也看不到，但是警醒者却看见了， 而且警醒者非常非常难过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要 keep watching， 就是警醒的意思，就是一直要在那看着。我在1990年刚去广州的时候，我养过一只兔子。后来我了解兔子的时候，我才知道兔子有一个特点，兔子睡觉从来不会超过多少秒钟。为什么呢？它们胆小，所以它们再安静的情况下，你别指望它会睡的时间更长。所以你就想很痛很辛苦，它时常要提心吊胆周围的环境。我们不是说先知是兔子，但是先知里面有一，当神差派和呼召他们的时候，给了他们一个警醒的那个机制，那个软件在他们里面，就使得他们一直怎么样呢？要对好多事情本能不本能的必须得警醒，到了后来已经成为一个痛苦的本性啊。这是所以先知啊，等后来我们会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先知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有的时候先知有一种被折磨的感觉，有的时候先知甚至大声的向神几乎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干？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是他们不愿意的。哎，所以这种 keep watching， 这种警醒，这种守望的功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哇，我们回过头来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我们说这是一群伟大的人啊。那么接着就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个先知的名称叫先知。而且我特别要那个在讲之前，希伯来文称这群人叫 Navi。在下节课我就告诉大家什么叫 Navi。而且大家如果你不记得其他别的名称的含义， Navi， 希望大家一定记得。所以我们现在就下课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嗯。